所以我们今天早晨也有高米祥长老在我们中间来传讲这个信息。
各位弟兄们，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次在主日的崇拜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这几次的讲到，每次当一起上来的时候，都会很想讲同一句话哈，就是时间实在过得很快啊，很快的。2014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啊，一季已经过去了。还要回想到这三个月来，不要等到年底感恩节的时候再献上感恩，而是就为过去这三个月来献上感恩。也行到这三个月来，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这些新的同工，我们接着新同工之后，在教会里面这三个月实在是面临很多的一些事情跟挑战。但是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他与我们同在，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在走过这三个月。我们要感谢神，特别将这份感恩献在神的面前，同时也要谢谢我们这些新的同工，也谢谢我们这些旧同工，虽然离开，但是仍然在帮助这些新的同工，也谢谢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是你们的祷告来托住我们。也很感谢牧师的师母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勉励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讲到同工的三个主题的时候，要想到说我们当如何在这么一个同工的时候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定位是在哪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同工如何来服侍神，弟兄们如何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同工，一起在同工的关系里面来服侍教会，也来彼此来服侍。接着当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要从哥林多后书保罗如何来论到同工来思想这个主题。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那边，保罗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到各地去传道，那么不但传道将福音传给当地的弟兄姐妹，他也在各地里面包括小亚细亚、亚该亚、马其顿这些信徒，他在那边做募款的工作，他希望那个募的一些款项能够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一些贫穷的同工，一些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工。所以保罗在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就用一些话来勉励他们。他说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已经进行了一年还没有办成，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件事情能够办成，是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勉励他们，但是保罗知道不是只有用真理来勉励他们就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他需要一些同工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来帮助。因为在当时不像现在，在捐款写一张支票就好，或者汇款就好，好像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在当时要拿着银钱，拿着一些大家奉献的财宝，经过那么长的旅程要带到耶路撒冷，如果你没有那个公信力，不相信说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公信力能够拿这些财物不会占为己有，也有这样的能力把这些财物带那么长的一个旅途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必须有些同工让他们是可以相信的。所以保罗在第八章这边他就介绍他的一些同工，这些同工他要一起来帮助他来做这些事情，做这样一个服事。所以在第八章第十六节他就先介绍除了他之外还有个同工，就是提多。他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他介绍第一个同工，接下来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他又介绍另外一个同工，他没有讲他的名字，他只说他是一位兄弟。他说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与我们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 就敲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他讲的另外的同工是一位弟兄，这个人在福音上和教会的征战，并且是被教会所挑选的，所以就让这位同工一起来做这种事工。除了这之外呢，他又请了另外的同工，在第二十二节也没有讲他的名字，他说我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个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他一共找了几个同工，三个啊，提多还有两个弟兄不知道名字的。八章二十三节他就用一句话一个章来讲这些同工，来描述这些同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经节，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一起来念。来，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在这边他用这段话来描述他的同工，一共有四个角色。怎么是个同工？第一个同工是我的同伴，第二个他说这些同工是一同为你们劳碌的，第三个讲到说这些同工是众教会的使者，第四个讲到这个同工是基督的荣耀。第一个讲到说他是我的同伴，是为你们劳碌的，就像刚我所讲的，保罗他知道在做这样一些事工的时候，他不是只讲他自己，他讲的是这些是我的同伴，是为你们劳碌的，不是只有我自己。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他强调，是他看重团队的事工，每样事工分担到他自己。保罗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同工，是一个很恩赐的神的仆人，并且还有很深的属灵的恩赐，很深的属灵的经历，有三重天的经历。他也很有学问，很有口才，很多事情靠他自己就好了。但是他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不是单靠他自己，一个重要的事工必须要有弟兄姐妹，有同工来跟他一起来做。他看重是团队的侍奉。感谢神，在昨天我们有一队短训队到天主里去，一共有五个人啊，然后他们回来很晚，做了很美好的事工。这五个人当中啊，王永明长老他带队过去哈。我们知道王永明长老也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位神的仆人啊。那么他如果要开车的话，他也很会开车；如果他要带诗歌的话，他也很有经验，很能够带诗歌，声音很低沉，他很喜欢听。他要做见证，他很多美好的见证，他也分享信息，也包括饭食。前面他也可以做了哈，问卢山就知道哈。每件事情他都可以做，其实如果要他自己一个人去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仍然不是他一个人到天使里去，而是一个团队过去，有人开车，有人带赞美，有人做见证，有人分享信息，每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来专心做他的一个部分。神借着这样一个分工，一个团队来彰显他的荣耀。感谢神，神是借着这样一个方式来让我们在团队当中彼此来侍奉，他让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学习来操练，并且这样一个彼此的服侍是让每个人的特性不一样，每个人有些每个人不同的限制，日神就将每一个不同的在一个个体结合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软弱，那个欠缺，在神里面成为一个团队的时候，却成为一个完全。神要在当中来成全那奇妙的工作，还是借这个团队，因此我们要看到一个团队里面彼此的重要性。所以借着这样一个团队，让我们来操练，在不同的位置上。也许这一次我只是开车而已，也许这一次我只是做见证而已，是神要操练我们， 好，那我们在每一次操练里面我们能够成长，在圣经上所讲的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就像 S 一样，上次是在诗歌，上次做见证，这是在诗歌，所以现在是他可能有机会会带一个团队去做这个 mission 的侍奉，都很难讲，神借着每一个位置来操练我们，让能够成全我们，有一天要做更大的事工，要看重那团队的事工。第二个，当他讲到说我是同伴的时候，我心中很受感动。同伴是讲到说，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是非常亲密的，不但在生活里面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在生命里面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也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同伴的团队彼此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关系不但是一个团队的基础，并且是这个侍奉的团队在往前走的时候也要尽力去保全的一个彼此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失去了关系，一切的侍奉就没有果效。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即使平常要在一起都不容易，这何况要一起工作。我们自己在走路的时候都很快很自然，没有问题。我们玩过个游戏啊，就是两人三脚，一个人走都没问题，要跑没问题，但当两个人把一只脚把它绑起来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发觉何等的难。每个人的步调不一样，那需要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是彼此要能够同心，互相能够协调，才能够一起来往前走。所以神要我们在彼此这样的里面，不同的里面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不容易，但是要努力去维持在里面合一的心。比如所说第四章第三节讲到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在团队当中彼此不一样，关系很容易在当中被破坏掉，因着彼此的不同，而是圣灵要提醒我们要能够竭力保守那个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为什么说要竭力？因为不容易，那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竭力。人家说如果有关系还有关系的话，就没有关系，如果彼此已经失去了关系的话，没有关系的话就有关系，这是一个反正，要去努力，要去解决事情。如果做不好，不能失去那个彼此相爱的心，但是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没有彼此的关系，即使把事情做好了，那件事情仍然不讨神的喜悦。我感谢神，在三个月的服事里面，同工彼此的一些沟通，去努力去协调。我也特别感谢牧师，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说意见会不一样，但是看到彼此有那个爱在我们当中。有时候意见不一样，很谈到最后就很能用爱心来说诚实话，那么其实我们自己是安全的，把自己的意见把它讲出来，然后最后彼此有一个协调。感谢神在团队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彼此身上不一样，一起来服侍，就是那个关系能要存在。同工也是我们永远的同伴，同工不是只有同工而已，不是一起工作而已，同工是永远的同伴，是永远都一直要保持那个彼此在神的爱里面而关系的。当然我讲到关系不是代表是关系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统帅一样，那个关系是要保持在我刚刚所讲《以弗所书》里面是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不是为了保持关系我们就离开主的道，而是那个关系是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是要在圣灵所赐的合唯一的心的里面，就是看重彼此的关系。第三个讲到说一同为里面劳碌的，那保罗称他的同工说一同为里面劳碌的时候啊，当我在看我们和合本的这样一个翻译的时候，很容易将我们的 focus 将重点放在劳碌的里面。的确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这些同工在服侍的时候是很劳碌很不容易，好像做苦工一样，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但是我后来继续在思想往下思想的时候，更多查考的时候，我发觉他的重心不是在劳碌。如果你有其他翻译本的话， 啊，你看 NIV 的版本或者标准的译本，它的译法是说是在你们当中一起来服侍的，他既没有讲到劳碌，本来意思并不是让我们偏重在那个劳苦的里面，而是在你们当中一起来服侍的。所以这个重点是我们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服侍，这就是我们同工。好像那个意思还没有很多显出来。如果再看 ESV 的版本或者新译本的版本，那边的翻译就是说，为你们的缘故做我的同工，是因为你们这些信徒缘故做我的同工，或者说是因为你们的利益，因为你们的益处，我们一起来做同工。所以花钱那个更重要的目标就出来，是我们有一起的目标。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们当中来服侍你们，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利益，我们一起来服侍你们。我们一起在一起来同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目标。保罗跟他同工的目标就是要一起在这些信徒当中来服侍他们，是为了这些信徒的利益，为了这些信徒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同工。所以一个团队里面有个一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如果看到他在描述提多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在第八章第十六节他们讲到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在里面殷勤像我一样。这边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保罗，这个是提多。明显是保罗有殷勤的心来服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然后他说提多后来也像保罗一样能够来殷勤的服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这个是一个意向的一个传递，本来是保罗有这样一个意向，有这样一个热心要来服侍那个教会的信徒，然后在这里他说感谢神提多跟我一样，本来只有我，现在提多也跟我一样，有一样的一个意向，一样的目标要来服侍神。所以一个同工，一个领导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意向的传递，整个教会的目标的传递，让整个团体里面有同样的意向，同样的目标。所以保罗们看到这个意向的传递，不只是他自己能够成为榜样，也是以提多愿意来跟随他，有一样的意向，并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感谢神，多谢神，是因为神的感动使得提多的心能够跟我一样。意向的传递很多的时候是个人彼此的传达，彼此的传递，但是更多是神的感动，那感动是从神来来。所以当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团队，不管是小组也好，是教会也好，就能够在一起到一个同样的目标里面来赏进的时候，求神在当中能够工作，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同样的目标，一起来往前来分走，那是神感动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意向的传递，让我们能够同样的目标。在第十七节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在这边提到一个提多不同的一个同心的层次，一开始他是听保罗的劝，也许本来他没有这样的意向，但是保罗劝他，他就开始有了。有了之后开始是因为别人的感动，但是后来怎样呢？他说但是他自己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这个意向成为他自己的意向，他自己情愿热心的去做，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是因为同工来劝我们，是牧师来找我们，我们心中开始动摇，哎，应该为什么来做工？一开始本是这样被人来打动，但是求神让那个意向跟目标能够开始成为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意向，那才是真正的同心。我称为这是提多的层次，成为一个自己热心情愿，这才是真正的同心。有些很说一个团体就是这样子，同心的层次，有时候就好像反正你老板讲了该怎么做，那我就这样做就好了，心中还是很 不心甘情愿啊。这个你这样讲我也觉得不太能够顺服，但是 好啦，力气要大我就做了，那很多上班就是这样子哈，你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心中还是很不情愿，所以往前走的时候还是一样往前走，但是呢心中还是非常的觉得很不服气哦，好像有时候我们叫孩子去洗碗，孩子不太心甘情愿，那父母想这心呢啊就乱洗一通哈、啊，就像那个样子一样，第一种同性的层次。在车子来讲，就好像这个车子没有做定位一样，没有做定位的校正，前面在走还是跟着走，但是呢他没有校正那个定位，就产生一些磨损，产生一些异常的现象出来，是第一种层次。第二种层次呢，也许前面人讲了，好，我就是我同意了，我就跟着你做，你讲一动我做一动，你就说要向右我就向右，向左我就向左，那就想像我们开平常开着车子一样，是前轮带动的车子，还是没有问题啊？还是往前走，那车子都没有问题，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是当你前轮陷在泥沼里面的时候，它不能动的时候，而这个后轮平常是跟着前轮走的，但是我没有动力，它就陷在里面就走不出去了。这是提多的第一个层次啊，他听了劝，愿意去这样做。最高的层次是好像那四轮传动的车子，每一个轮胎都在一条直线上走，都有动力，哪一个轮子陷进去都没有问题，我其他轮子照样可以往前走，每一个轮子都充满了自己的动力，而这些动力都在同一个方向在往前走。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同一个目标，而这个同心的层次乃是这边所讲的那个层次，是要自己热心情愿的有同一个目标还往前走。因此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讲到说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时候，这三个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容易讲团队的侍奉，我们是受团队侍奉的重要，但我们要靠彼此尊重彼此，那团队侍奉非常的重要。而有人说团队侍奉是讲是最滥用的一个名词，大家都知道都要讲，但是团队侍奉却常常不落实，常常没有产生出过一个效果。问题在哪里？乃是团队的侍奉必须要这三点都能够做得到。也许在教会的服事，如果缺了一个缺了两个，这三个都缺都不用讲了。我们就知道彼此的重要性，一起来服事，不然我们去没有人开车，不然开车我们就到不了，不然我们去没有人带诗歌，不然带诗歌前面好像四个环节一样，彼此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一个团队里面如果彼此没有那个关系，那关系不是我的基础，没有那个互信作为基础，彼此的关系就失去了那个沟通，失去了彼此的信任，害怕冲突，以至于彼此之间因着这样的问题就失去对彼此的委身。不可能在团队里面彼此合作来做事情，更不要讲到团队的目标。如果一个团队也看重彼此，彼此又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却没有目标，这个团队不过好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大家在里面巴迪巴迪，我们都非常好，你好我好，没有一个目标，最喜欢目标是在里面大家吃吃喝而已。日求神让我们不但这个团队看重彼此，看重关系，也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是赐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为扩展国度的目标，一起来往前走。唯有这样才在神里面一个完全的一个团队的侍奉，乃是有敬重有关系有目标的一个健康的团队，这也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健康的团队。接着他提到说这些同工是众教会的使者，众教会的使者，然后讲到众教会使者的时候，因为在当时他们要去做募款的工作，所以提到这个同工他是教会里面所选择，是众教会所选择的，也是他们所称赞的，并且是他所差派的，所以他们能够信得过这样一位弟兄，所以这位弟兄来为他们做这件募款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信得过。当保罗在称赞一个同工是众教会使者的时候，我们被称为教会的使者，起码有两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 第一个是他是教会所差派的，他是教会所选择所差派的，因此既然是教会所选择差派，这个同工来讲要清楚明白，我既然是教会所差派的，我就要为这个团体，为这个教会来负责。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单为我自己来想，不是单为我自己的目的，不是单为我自己的角度，而是要考虑到整个团体的角度，整个教会的利益，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同工因为是受差派，所以要为教会的负责。第二个，他是教会的代表，而既然被称为使者，他不但是差派的，他也是教会的代表，也是教会的选择他，所以教会的立场就要信任那个同工，因为既然你选择他来做这样的事情，就要能够信任他，就要能够尊重他，因为他是教会里面所选择出来的。这两个因素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因素，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失去其中一个，两个就同时荡然无存了。很多时候当教会如果发现这个同工不是用一个为教会的一个角度来为教会来思想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对这个同工的信任。如果说同工发觉教会对我里面所差派的没有信任的话，那一位同工他就开始失去对教会负责的心，因为既然你选择我出来，你就要信任我，既然你不信任我，我为什么要为你来负责呢？这是一个互相依存的一个关系。所以讲到说众教会的使者，讲到是一个教会跟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我发觉这不单只是教会，在社会，在公司，甚至在国家都一样，不管是发生学运也好，工潮也好，很多时候就是该负责的人没有为他的团体完全来负责，很多时候是该信任的，该信任这些代表却没有完全的信任，以至于那个关系就破裂了，就在那产生了僵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同工是众教会的使者的时候，我们真愿意来尊重这些同工。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从今年到现在，我为这些新同工来感谢，因为我知道在选择这些新同工不但只有知识而已，各个不同的同工在过程非常的漫长，因为大家都很忙，然而在大家都各有所忙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新的同工愿意出来服事，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空闲，而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新的同工愿意将他们的时间的优先顺序做一个重新的调整。我为这些新同工的感谢，我也为这些过去一直在教会当中服事仍然留下来服事的同工来感谢，因为这更不容易。当看到有些人有机会能够退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旧同工愿意仍然留下来为教会的服事是更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愿意为教会的摆上。我也看到一些同工他们已经起码退下来了，而是他们愿意在一些新的服事的职位上一起继续来努力，我觉得那个也更不容易，因为他要接受一个新的挑战，新的工作，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个人在神面前一个负责的态度，这个是每个同工在神面前他为教会来负责，这些同工都值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信任他们，也来尊重他们。我要特别感谢牧师的师母，同工都可以上上下下，但是牧师师母好像没有休息的一天，其实不只是来到我们教会这两三年，其实他们的服事是数十年如一日，只是在不同的教会里分别而已，等到他们的服事心中虽然感动， 所以他们牧师或者师母也好，或者是同工也好，他们是教会同工，我们教会要来学习，来信任这些教会同工，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我们也在这段时间看到，在寻求同工的时候，花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困难。我们一些新手上任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热忱来服侍，但是常常不知道从何下手。等到摸清门路的时候，时常也是任满离职的时候，并且教会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教会的工作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去承担的，和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很多虽然我们已经成熟可以来服侍，但是我们在公司的负担、公司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当面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沉重的服侍的时候，他也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我能够来接上服侍，以至于我能够来 handle 这样的工作。我发觉我们的教会当中更要来注重这样团队的服侍，让每个同工能够看到，当我愿意来接上服侍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来承担，而是愿意每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承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尝试来建立一个同工的团队，希望每个执事能够搭配一些同工，包括前任的同工，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能够传习他们的经验，也包括这些同工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一起来操练，一起受栽培。不一定是要接这个团契这个事工，但是能够为教会神国来栽培新的同工。所以现在我要用点时间来介绍我们这个同工的团队啊。我们虽然有几个执事，但是每个执事我们有搭配不同的同工，那盼望大家能用祷告的心来支持他们。那这包括我一个个来介绍，盼望如果你在我们当中的话，你站起来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下啊。英文同工有张道周执事，那么道周他现在在台湾，今天要回来啊，晚上他回到这里。那么他的同工有陆敏球弟兄，好，还有李文斌弟兄。好，我们谢谢。好，这是英文的同工。那么敬拜李孟真执事，那么搭配有前任同工白武成弟兄，还有俊成弟兄。那么灵修，我们除了现有的丽金、吕丽金执事之外，还有赤影以及秀娟你在我们当中吗？对呀，立心在那边哈，感谢神。另外团契像是天心执事顺天心，还有秀珍是前任同工也是他的单人的同工，站起来笑包你们两个。你看到只有两个人哈，所以他还需要有同工来帮助他。我们当中有他意愿的顺同工天心跟他讲一下，那一起来搭配。刚讲到灵修的执事，我没有放在里面哈，因为我是三男他们的一个同工，所以我没有放在里面。服侍执事是洪玉昌，那么他的同工有陈秋郎，还有玉志，今天站起来一下吧。好，感谢神。最后是宣教，是郭春碧执事，那么搭配的有赤达，还有陈斌，今天站起来一下吧。好，谢谢。这些同工来感谢神，很盼望每个团队能够在神里面彼此来帮助，好像我们能够看到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服侍，还是一个整个团队的服侍。我们刚讲到保罗是他的同工，是我的同伴，是一同来劳碌的，这只是同工之间彼此人的关系。还讲到送教会的使者是同工跟教会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讲到，他说这同工是基督的荣耀，这个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同工跟主之间的关系。谈到基督的荣耀，而且能够被称为主基督的荣耀，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何等光荣的事情。没有一个角色比这个角色更让我们觉得兴奋。 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被称为基督基督的荣耀呢？很多时候才感到不配，但是神也将他的荣耀赐给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基督荣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在这边不讲那么大的题目，只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什么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乃是在他的救赎里面彰显出来的。基督他为我们舍己，他受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的荣耀在当中就彰显出来了。在腓立比书这边讲到，他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却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今天讲到耶稣基督，他虽然有那个至高的形象，但是他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因为我们舍己，他完成救赎，以及神将他升为至高，完成那至高的荣耀。我们一样，一个耶稣基督他那个舍己的模式，舍己的样式，我们自己也是在神的里面要造空我们自己。耶稣基督是舍了他完全的生命，我们是要舍了我们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骄傲，向罪死，向过去的情欲死，向过去的骄傲死，以至于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在上个礼拜，我们九旗会弟兄到西中国教会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是一个 Christopher Yuan 的一个特会，很多人都看过他的见证，也都很熟悉。那我看到一家人在台上见证的时候，我心中受很大的感动，想到一个年轻人在十几年前，他在同性恋的关系里面，他深得了艾滋病，他也自己吸毒也贩毒，他自己在牙医学院因为这样，在毕业之前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无法毕业，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他的父母婚姻破裂，他的母亲觉得他失去丈夫的爱，失去儿子，整个家庭已经濒临破裂，完全看不到前面有希望。很感谢神，因为他的恩典进到这个家庭里面，在各处他们开始有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他们在那边为同心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心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因为这是一个神的恩典，透过那个破碎的器皿能够彰显他完全的荣耀。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在一个聚会里面，他的父母来分享他们怎么样能够从当中能够走过来，他们发现他们孩子叛逆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使他的孩子能够从叛逆当中能够走出来，他的父母做见证，让我们也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有机会能够分享他们的见证，但是我只分享一点。他提到两点，一个是要改变自己的观念，一个是在神的面前要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要如何能够彰显基督荣耀呢？他提到第一点最重要的，要借着自己的破碎，也就是在孩子的叛逆当中，不是看到自己仍然是好的，在孩子的叛逆里面看到原来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是叛逆的，原来在神的面前我自己不是很多问题的。所以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愿意能够破碎自己，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 以至于基督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就彰显出来了，以至于那个基督的改变，那个生命的改变在他们里面就彰显出来了。我们要经过这样一个模式，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破碎我们自己。当我们成为同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服侍的时候，这是经过第一个顺服的功课。但是在成为同工的当中，也是很多不容易的地方，要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着人的一些问题。有时候要请人来工作，要会很多的唇舌，有时候跟他这样讲，哎，好像又不是这样做。很多的事情，非常要学习，要忍耐，要更多的爱心。而在当中，神不是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不是神的目的。事工的做好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要让我们在当中，同工在当中，能够借这些事情的挑战、事情的困难，来破碎我们的老我，来帮助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过去是很骄傲的，过去是很急性的，过去是很自我中心的，因着这样的服侍，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在神的爱的里面，在神恩典里面能够被更新、被破碎，以致我们能够更像神，能够彰显神荣耀。这就是他所讲的，他的同工是基督的荣耀，是基督的荣耀。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一同来成为同伴，也成为一起来劳碌的，是跟人的关系，是成为众教会的使者，乃是跟教会的关系，也成为基督的荣耀，是跟主的关系。那保罗没有在这边就结束了，他真正的重点是要讲到最后一个，就是众人的回应。第八章第二十四节他说，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既然同工已经 ready 了，同工的团队已经 ready 了，我们需要的会众，我们要在教会的面前要能够显明我们爱心的凭据，显明这些工人所夸奖的凭据。也就是我们既然都是在神面前是蒙恩的，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在神的面前，也许在教会的当中，有些是有名分的同工，也是可能是没有名分的同工，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其实都是同工，都是一起来同心服侍神的人，都是为了要神的国度能够被扩张，神的国度能够彰显出来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同工，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来为教会的事工一起来努力，并且我们都是被神所验证成为同工的，为了显出我们是基督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服侍，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好叫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完全的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上借着这个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学习成为团队，成为自己的同工。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同工，我们是互为同伴，我们彼此能够尊重彼此，并且我们彼此有关系、有爱，并且有一个同一个目标，一起来往前进、往前来努力，我要成就你所要我们成就的。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使者，我们要为教会的负责，并且教会也信任我们这些教会所差派的同工，也帮助我们，我们生命能够被雕塑成你更所喜悦的，以至于我们在当中的经历那生命的破碎和更新，成为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